干预理书第九章第二十四节，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那我们知道这七十个期呢，应该是七十个七年。那详细的我想我们不需要去解释它。那么从什么地方开始算呢？是二十五节，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受膏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62个期。那么在历史上我们可以找到耶路撒冷那个波斯帝王他出令重建耶路撒冷那一年可以找得出来。那么受膏君呢，就是弥赛亚，而且下面讲到说受膏君必被剪除，就是指着弥赛亚被剪除，指着主耶稣钉十字架。所以这个预言就是告诉我们说，从出令重新建造西耶路撒冷一直到弥赛亚被剪除，这里面经过几个期呢？一共经过七个期，加上62个期，一共是六十九个期，那么一共是483年。那么这483年呢，是事情没有发生以前，但以理就已经预言了。啊，我们知道但以理是老早写的，所以大科学家牛顿他就根据这一段声音，他去找西洋的历史，结果他对的结果呢一点都不差，那果然是483年，果然是69个期。那么然后呢，第26节，除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那么这个当然是指着什么？这个当然是指着这个我们的主钉十字架被剪除一无所有来说。然后怎么样呢？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那么这个预言呢，是应验在主后70年，果然是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指着提多太子来说的。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做王啊，他是提多太子，结果他果然来毁灭这城和圣所。那么我们都知道说，这个提多太子呢，这个一王的名毁灭这城，他其实是敌基督的小影。所以我们说敌基督有近期的应验，有远期的应验。那他远期的应验是怎么样的呢？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真的一直到底。所以告诉我们说69个期以后啊，然后呢我们知道要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那么27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那么意思告诉我们说，到了最后的七年，这不是70个七年，不是69个期再加上最后一个期吗？那么这个期呢，是一直到底，到了经过很长的时间，在主回来以前有7年。那么这个他呢，要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他是谁呢？他就是敌基督嘛。所以现在你就知道敌基督呢要和许多人坚定盟约，那多半呢他要和以色列订盟约，因为以色列没有保护，以色列一直到现在你知道他没有安全感，虽然他现在美国是他很好的朋友，但是最后呢我们知道他妥协到一个地步，他一定要和敌基督立约。所以有的人认为说，很可能到那个时候呢，那么敌基督就答应以色列说，好，我帮助你，我们只要签约，我就帮助你把圣殿山，我就帮助你在圣殿山把圣殿重建起来。那当然在敌基督的这个主导底下，那么这件事情很可能就发生了。不过呢好景不长，因为这里告诉我们，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所以到了一期之半的时候，他忽然露出他狰狞的面目来，在那以前给人看见一切都是平安，所以圣经说平安平安，正在大家说平安的时候，然后呢忽然间灾难就来到。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人类最后的7年，对不对？那么7年之内，大概在7年开始的时候，那么敌基督呢就和什么呢？就和以色列也好，和大家就立了盟约。然后但是只有3年半他就变脸了，到了3年半他就露出他狰狞的面目来。那这个时候呢，他就要使祭祀和贡献止息，那就告诉我们他一定到耶路撒冷。 因为只有在耶路撒冷他才能叫他们献祭，就是因为你一定要把到了圣殿里面，然后呢你把圣殿污染了，然后呢当然你就叫祭祀和贡献就止息，就是说他们犹太教你知道你到了那个时候呢，到了那个时候你就到了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所有的祭祀和贡献就让他止息了，就是说叫他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就不再有祭祀的事，不再有贡献，所以可见圣殿已经重建了，如果没有重建怎么可能会发生这个事呢，所以可见圣殿重建了。还有呢就是还有就是这个什么祭祀圣殿重建了，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祭祀啊通通恢复了，那就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从这段圣经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在主回来以前，在敌基督还没有来到以前，那么在圣殿山上的将来不会是两个这个清真寺，一定是圣殿。所以很可能是在敌基督的帮助底下，这是一个可能性，那么可能圣殿真的重建也不一定，但是无论如何那时候圣殿已经重建，那个是绝对这个在这个什么在这个摩利亚山上圣殿山上不可能是两个清真寺，如果两个清真寺的话，那你看敌基督不可能到耶路撒冷，也不可能到了圣殿，也不可能就像在历史上一样，你记得安提阿克四世他怎么样的误会了那个圣地，然后他把他自己的猪血啊献在用猪血献在那个犹太的祭坛上，他把他自己的偶像就放在那里。所以我们知道根据但以理书的预言，不是个小角吗，就是指着历史上公元前200多年170几年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有一个希腊的一个国王，他名叫安提阿克斯，那么安提阿就是他们家族盖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们知道那么他呢就是圣经所说小角，也就是敌基督的小影，那一点都没有错的。那么这个那个呢是那个是他所做的事，就像这里所做的。所以敌基督到了有一天呢，他一定要到耶路撒冷，一定要守到圣殿，所以这个圣殿呢一定是重建，否则不可能会有祭祀，不可能有贡献，所以但到那个时候他一定要叫祭祀和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那么他当然就把他的什么就把他的像就放在那里，或者不是或者他的偶像或者他自己，结果他就把自己呢就放在那，就放在圣殿里面。所以这个就是这一段圣经的预言。所以我们读到启示录这一点，尤其我们现在在读第九章，所以这个观念或者这个概念一定要有，否则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现在读些什么。那么讲到一期之半呢，这个我们读前面，我们看再看第前面第七章，那里也是讲的敌基督，你看。你看这个第七章23节，那四立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个国，这是罗马帝国嘛，与一切国大不相同，他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搅碎。那么到了最后呢有十个角，那么这个第四个兽根据启示录要从海中再上来，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有一天这个罗马帝国要重新复国。那么这个就是指出今天的欧盟所的，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欧盟所在的版图呢就是罗马帝国的旧版图，那么将来呢有十个角，十个角就是有十个墙，十墙欧盟不止十个国家，欧盟但是十个国家里面不像十几个，有的人说将来20几个都可能，这个并不要紧，要紧就是说不是所有都是墙的，你知道欧盟里面大家去过希腊就知道，希腊实在说来对于欧盟是个累赘，不是个很大的帮助，那真的是强国是德国了，还有法国了，美国的不英国等等，那不过英国呢它在货币上又不一定和他们站在一起，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等到敌基督要出现的时候，那么他一定和什么和欧盟的里面十个国家最强的列强的那么和他我们知道就和他结盟了。所以你看第二十节，至于那十角就是从那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那后来兴起一王就是敌基督， 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那么详细的我们不去说它，因为我们这次不是读但以理书，但是我们这一段一定要读，因为这样我们才会对现在目前我们所读的能有点认识。然后二十五节，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你看这个是敌基督做的什么？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至高者的圣名当然指的犹太人说的啊。然后下面说必想改变节期，这个节期当然是犹太人的节期嘛，律法当然是犹太人律法嘛。圣名必交付他手，那在他的手里多久呢？是一载、二载、半载。所以这个和一期之半刚好是相符合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一载、二载、半载呢，是指着敌基督变脸以后的，他本来他好像光明的天使一样，现在像吼叫的狮子，他忽然露出他狰狞的面目，然后呢我们知道他就，我们知道说这个这件事情就发生了。所以我们盼望这个大家能有一个印象啊，能够记得这个非常重要的。那么然后我们再来看最后一章，但以理书最后一章，因为这个都跟启示录有关系，都跟我们现在读的有关系。这个第十二章第七节，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起誓。那大家如果我们现在在读第九章，你如果等一等再往前读一章，是第十章，你读到第十章的时候，你看见有一个天使啊，也是举起他的右手，然后呢是指着活到永远的启示。所以你知道这两幅图画几乎是一样的，几乎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你懂得但以理书以后，那一段书就容易能懂。然后下面怎么说呢？他说要到启示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名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所以我们的主什么时候回来呢？就是等到敌基督把他的偶像放在圣殿，他改变节期，从那个时候开始是一载、二载、半载。那么这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就是所说的敌基督呢露出他狰狞面目的时候。那么这是但以理书讲到关于一载、二载、半载。不过呢，但以理书所讲的一载、二载、半载啊，在原文是一期、二期、半期 ，one time, two times, and half time， 一期、半期、二期、半期。那么但以理书没有告诉我们一期有多长。那当然，你根据七十以色列人被掳的70年嘛，然后70个7，所以根据这个你可以推，大概70乘7是指70乘7年，但你没有把握，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一期之半，一载、二载、半载。只告诉我们一期、二期、半期。那么我们中文的翻译呢，已经把它翻成载，已经翻成年了，这已经是解释，这个不是圣经的原文，圣经原文不是这么说的，圣经原文是一期、二期、半期。有没有定义呢？没有定义，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长，大概3年半，但是我们没有把握。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十二章，启示录第十二章启示录第十二章，大家看第六节，十二章第六节，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那么这件事情是妇人什么？你记得妇人不是生产吗？生产的时候生了男孩子，男孩呢就被提到宝座去，那么龙呢就站在他的对面，所以呢要吞吃那个男孩子，对不对？但等到呢后来这个男孩子被提以后，这个妇人呢就逃到旷野，然后这里告诉我们他被养活了，主要养活了1260天。好，这是1260天。那么你再读下面第同样一章，就是第14节。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她能飞到旷野。 那前面说的逃到旷野，现在呢我们知道他是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那个那蛇就是前面的龙了，然后他在